主内弟兄姐妹早上好，平安。好，让我们来同心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宇宙的创造者，你是天地的主宰，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此外，我们赞美你，你也是我们生命暴风雨中的君王。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和怜悯，看顾和保守我们的灵命。求主带领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天天能仰望你，随从你，帮助我们的属灵的长进。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宝贵的话语，你的话语常常教导我们要行事为人，你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这时候我们要放开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来引领，赐给我们的属灵的智慧。我们感恩恭敬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今早我们所思想的这题目呢，是风暴雨中之君王。那经文取自在诗篇的二十九篇，诗篇的二十九篇。那去年十一月八日，菲律宾遭到这个超强的台风海燕袭击，而造成了大规模的损坏，那许多房屋倒塌，被夷为平地，那数千人死伤。那我们看到呢，菲律宾莱特瑟省塔克洛班市呢，灾难最严重，居民无家可归。从这个灾祸里呢，我们看见呢，这暴风雨的威力，它使财物受损，还有呢，家破人亡。我记得几年前，我见过一场这难忘的暴风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暴风雨，也更没有体会那种暴风雨的那种来临的那种感受。那第一次到过这个柬埔寨的时候，我住在当地的一个这宣教士的这个乡下的这家里。那有一个下午时，我单独在屋里呢，举头一看，天空突然乌云满布，紧接着大风刮起，哗哗啦哗啦啦的下着大雨。那雨呢下得很大，而那一场风呢可真大，可以把这一棵树被这连根拔起。那看到了这种情况呢，我非常害怕，吓到了。今早呢，我们要思想这诗篇二十九篇，而这是一首大卫赞美的一个荣耀归耶和华的诗篇。那作者在这诗篇里呢，他提说的这耶和华呢有十八次，神一次，那其他的代名词的他有六次。由此可见呢，大卫呢在这诗篇里呢多次的提起耶和华，而并在第十节称这个耶和华为王。诗篇二十九篇的第三节到第九节呢，描写的这神的荣耀在地上的暴风雨中呢，他提醒了我们呢的上帝呢，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是这天地的主宰，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呢，我们要赞美荣耀耶和华。是的，耶和华是王，他是暴风雨的君王。那今早呢，我们要以三方面来赞美荣耀的君王。首先，我们要看看这第二十九篇的第一节到和第二节。二十九篇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大卫的诗，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 归给耶和华。第二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担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在这一段的经节里，是宣召也同时赞美耶和华。他宣召赞美这个对象呢，但是耶和华。那这是大卫他呼吁地面上所有的人，还有所有一切所造物的，造万物的，包括呢神的众子。这众子呢，这是神子神的天使，他们一起呢来参与赞美荣耀归和华耶和华。因为大卫所敬畏的这耶和华呢，他是本为大，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荣耀给耶和华呢，正如呢赞美诗呢有一首呢这诗歌，那歌词呢是作者呢接着这启示录四章在诗篇的第四节里呢所描写，他说：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海天云山筹合，物众赞美歌声。那当神的荣耀彰显了整个地面和宇宙，大卫诗篇他记载了耶和华如何的看顾保守他的生命。当大卫在急难当中，耶和华是他的随时的帮助，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磐石。那我们思想诗篇的时候，我们得着诗人他曾经经验的历程，从中得到安慰。耶和华立约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耶和华不撇下他的子民，他以应允会眷顾我们。因为大卫和子民呢都获得耶和华的看顾，他呼吁百姓称谢万军之耶和华，因耶和华本为善，而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那为了这荣耀这耶和华，大卫吩咐要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这意味着敬畏耶和华。那接下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呢，从诗篇第三节到第九节，大卫给我们看到神的能力彰显在这里。大卫要从三个方面来表达神的荣耀。那第一个画面，我们从诗篇的第二十九篇的第三节，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第四节，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从这两个经节里，我们看到耶和华的威荣，雷雨来自地中海一带，由这西向东汹涌的而来。大卫比喻这耶和华的声音是雷声，而这段落的经文里呢，从第三节到第九节呢，这一句呢，耶和华的声音呢， 总共出现了七次。上帝的雷声是意味着神的威荣的威严的声音。那当耶和华打雷在水之上时呢，多数的解经家他认为这里的水呢是指呢地中海。迦南人和犹太人呢，他们都很熟悉地中海具有很强的威力。你可以看到它那凶猛的波浪可有这个危险性，甚至呢可以吞噬生命。然而耶和华对他有至高的主权，没有耶和华的许可，他将无所作为。相反的，当耶和华打雷在这个水之上呢，就会造成更大的险情，因为呢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而耶和华的声音呢满有的威严。打雷表示呢上帝的愤怒。耶和华的声音不只带来他的能力威严呢，而且呢带有审判。当以色列的敌人亚述攻击他们时，我们看见呢这耶和华所发出的声音呢可以打倒敌人，就如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的三十节。以赛亚书三十章的三十节，以赛亚书三十章的三十节，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又显他降罚的膀臂和他怒中的愤恨，并吞灭的火焰与霹雷、风雨、风暴和冰雹。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惶，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现在我们要来看看第二个画面，从第五节到第六节。那第五节，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使黎巴嫩和西年跳跃如野牛犊。这五节和这六节呢，描述耶和华在高山中的作为。雷雨来到这个森林的山区，黎巴嫩和西年。不但如此，耶和华的声音还要震动整个黎巴嫩的山，包括其中我们最为著名的这个黑门山。那黎巴嫩呢，有许多的生产着香柏树，他们结实。我们知道香柏树它的木质呢坚硬而贵重，是建筑主要的材料。我们看到当时呢，这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的这圣殿呢的建筑呢，都是用这黎巴嫩的这香柏树来建造的。黎巴嫩山它是一座很完整的山脉，它海拔高达3000多公尺以上高，坐落在这个迦南地的最北方。黎巴嫩山对面有一座称为这西年山或者是黑门山。我们看到约旦河水呢流的这个源头啊， 是从这个黑门山的那里来的。诗人描写这黑这个耶和华的声音呢，充满了威严。耶和华的声音要震碎整个香柏树林，使其年根拔起，列为碎片。耶和华的声音也富极大的威力，它影响了黎巴嫩的山和西连山呢，都会受到震动，如野牛犊在跳跃一般。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个画面，从第七节到第九节，第七节到第九节，第七节，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地斯的旷野，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木也堕落尽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从七节到九节，这里描述了这耶和华在旷野中的作为。这次呢，这雷雨呢，归向东部，到这个加地斯旷野的地处。当这时候，大卫正响着雷声的影响时呢，他也又看见了这闪电。所以呢，在这个第七节里，他就穿插了这一句，他说：“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这里的意思呢是，耶和华的声音呢使雷闪耀，使雷闪耀。接着我们看到大卫他继续的描绘这耶和华在南方加地斯旷野中的作为。北方要被震动，照样的南方也要被震动，自北向南，没有一个地方以色列的这地不被耶和华的声音震撼。当我们看到一场突发的而来的这个暴风雨，就好像它卷袭着以色列的地区。弟兄姐妹，除了耶和华以外，谁能有如此的之大的这个威力呢？当加地斯旷野被震撼时，出现了两个果效，其一是自然界的反应。我们看第九节，耶和华的声音惊动了母鹿落胎，树木也堕落尽光。而这形容这无人旷野里的一切的动物，还有呢一切的植物，他们都会因为耶和华的声音而一反常态。这情景呢表示呢，一切受造物的都需要向耶和华降服。我们看其二，是神子民的反应。 第九节的 第下一步、的下一步说，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凡住在他的殿中的，是指呢一切真心相信上帝的人，但凡与大卫同样见过上帝在这个暴风雨中之中暴风雨中之荣耀的人呢，都会像大卫一样称说他的荣耀。好，我们来接下来看这最后的两节，十到和第十一节。这里这两节呢，大卫描述大地上的上帝，赞美上帝的能力。第十节，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第十一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第十节里，诗人描绘了这耶和华的能力。诗人讲述，在这个挪亚的时代，洪水泛滥之时呢，他说耶和华坐着为王。请你们翻开到这个创世纪的这第七章，我们要看创世纪的第七章，我们要看当时挪亚时代的那时候的洪水泛滥的时候。创世纪的第七章，那创世纪的第七章的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十二节，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那我们来再看第十九节，第十九节，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那我们再看第二十三节，第二十三节，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出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诗篇第二十九章的第十节，诗人强调，当全世界被这个凶猛的洪水淹没，而耶和华依然的坐着为王，因为他对这个泛滥的这洪水呢，有绝对的掌控之权、掌控能力。因此呢，这位在洪水中的坐着为王呢的耶和华呢，他保护了这挪亚和他八口的他一家八口未受这个洪水的侵害。那当大卫他想到这洪水泛滥为要消灭这个这罪恶的时候，大卫呢立即宣告，他说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是无限期的，他是永不改变，他不止在挪亚时代掌控洪水，现在无论哪一个时代都会如此。 天降大雨，狂风巨浪，雷电交加，我们可以看见呢，耶和华呢仍然的坐着为王。今天上帝还是坐着为王，他是王，神是王，他要赐力量给他的百姓，他不会伤害到百姓，他向我们保证，面临任何灾难的时候，我们也不害怕，因为神要与我们同在，神必会拯救我们。是的，神将会为他的百姓祝福和赐平安，他会看顾和保守我们度过那人生的旅途的各种的暴风雨。等到暴风雨过后，当一片宁静的时呢，你看，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挪亚在暴风雨过后，他看见神所立约的彩虹。我们也看到使徒约翰在他过暴风雨前的之前呢，他也看见彩虹。还有呢，以西结在暴风雨中看见彩虹。由此可见呢，我们看到这耶和华他是荣高，他是至高荣耀的君王，而是我们随时都有上帝的允许，因为他会赐给我们平安。我记得去年，不懂晓得你们记得去年一月，当兵营所发生的令人心碎的一个意外吗？13岁的一位好哥哥，他骑脚踏车接送犯罪的7岁的小弟弟。那不知何故呢，他们双双呢都照这个水泥车撞死。那我们看到呢，哥哥的头被斩破，那弟弟呢也当场的身亡。然后警方通知家人，我们看到母亲呢赶快的到现场，那痛斥的这双儿当场呢崩溃哭晕。随后呢，我们看当军人的这父亲呢也赶到现场呢，就抱着妻子极力的安慰。那过后呢，我们也看到他们的亲人亲朋戚友他们也是赶到拥抱和安慰父亲。而这起事件呢是令人悲痛的。已故的两个儿子的父母亲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都在一所但比尼的教堂崇拜。那就在这今年的一月，法官判着司机呢疏忽驾驶，被罚款和判坐了。虽然两夫妇他们的心头痛苦，他们向司机的家属呢说他们已经原谅了那位司机了，并且呢还说呢他们不怨恨他。很难，是不是？真的是很难。他就这样的乱世情的过去吧。那我们看到这两夫妇他们如此的宽容，实在让我们敬佩。但是你们知道吗，他们这样的一夜的失去的那两位这个宝贝的这两个宝贝的痛，我们是无法感同身受。 人非草木，不可能说遗忘就是遗忘，但是我们看见他们渐渐地抚平心中痛苦，这最佳的良药呢是就是呢坚固信心，仰望倚靠主耶稣，只有耶稣基督才能使他们平安和安慰。虽然这场悲剧已经过去了，他们，我看见他们呢，仍然的，在夜深人静时呢，他们不仅的思念他们的两个儿子，精神备受煎熬。我们看到夫妻两人呢，他们互相的安慰，祷告祈求，上帝的恩典和慈悲，能让他们得到这个力量和这个平安的福。在上个星期六，马航客机 MH370 突然消失，那我们看到机上的这239乘客和这机组人员下落不明，让在机场等待的这些接待机的这亲人呢忧心忡忡。原本一心要盼望这家这个和要跟这个亲人要欢喜重逢，可是呢叫他们呢撕心裂肺的坏消息传来了。如今呢这次只是一场空等待，即使千言万语也诉说不尽他们对亲人的思念。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的，在这种激难的当中呢，我们要相信上帝是作者为王，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祈求，我们要祈求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来看顾这无辜受难者的家属。那他们还未信主的，我们要借这机会让神的话语呢感动他们的心，来信靠主耶稣基督，唯一的他能带来心中的平安和安慰。我们生命之中有暴风雨，而他们进出入在我们的生命，当暴风雨接近我们的生命之中，能带给我们平安的稳妥之处呢，就是上帝的爱的怀抱中。因为只有在那里有神与我们同在，耶稣是我们的暴风雨中生命的救主。主耶稣本身也经历了暴风雨，他与百姓曾经验了他，就如马可福音的第四章的第37节到第40节，在这段落的经文呢描述呢，这耶稣呢要带着门徒呢要对岸传扬福音，于是呢他和这门徒呢就坐了船。马可福音第四章37节到40节，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乘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啊，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自住，大大地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 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吗？当生命在这个饥难的当中，我们祷告祈求，不要灰心。当我们遭遇挫折、失败、艰难时，我们要依靠他，相信他，一切会美好的。当生命遭遇了风暴雨，他仍坐着为王，他必赐力量和平安的福呢给我们。阿们。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称谢你，因为在我们遭遇生命的暴风雨中呢，你是我们的随时的帮助，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磐石。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我们遭遇生命暴风雨中呢，你赐给我们力量和平安的福。我们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把时间交给林牧师。